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 TFM 空中医生陪你健康过每一天。
TFM 空中医生早安，你好，我是 Elina。 子宫肌瘤这个疾病呢，是在妇科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今天有关这个疾病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四合中医馆的蔡佳莹中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蔡医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蔡医师。
OK， 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那子宫肌瘤到底是什么呢？
那其实呢，子宫肌瘤在中医里面呢是属于真假的范畴，其实说白了它就是我们子宫平滑肌组织增生导致形成的一个良性的肿瘤，算是我们在女性身上比较常见的一些良性肿瘤吧。
OK， 那其实是什么样的主要原因呢导致这个子宫肌瘤呢？
那其实目前哦，就是确切的病因不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临床的证据就显示，子宫肌瘤它可能和遗传的易感性还有我们女生身上那个性激素水平是有关系的。那比如说遗传易感性，就是说如果一位母亲她患有子宫肌瘤，那么她的女儿长子宫肌瘤的几率就会相对其他人会比较高一些。那性激素水平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就有发现说，子宫肌瘤它在性激素分泌旺盛的生育年龄是比较常见比较多发的，那相对在青春期之前的小朋友或者是在绝经之后的女性呢，她会相对少一点。那小女生在来月经之前，我们确实很少见她会长子宫肌瘤的。那在绝经之后，因为女性的那个性激素的减退，所以呢肌瘤有的时候也会有萎缩啊或者消退的情况。说到激素嘛，那我们就知道像比如说女生在怀孕的时候，因为她的雌激素还有孕激素的水平都会比平时更高一些，所以呢肌瘤有的时候在怀孕的早期其实也是会随着长大的。
所以在这里呢，有孕妇啊或是妈妈们正在怀孕的期间呢，真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啦。
健康的开始在于了解疾病的根本，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TFM 蔡医师，我想要请问一下，那哪个年龄层的这个女性患上这个子宫肌瘤的风险比较高呢？
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的激素水平是有关系的，所以一般上呢子宫肌瘤它好发于30到50岁左右的女性，20岁以下的相对会比较少。这个年龄段的女生她们可能暴露在那个性激素的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短的，所以呢她比较少看见她们会长肌瘤。但是30多到50岁左右的女性，因为我们已经长时间暴露在我们的那个性激素的一个循环，就是我们每个月都要来月经，所以我们的激素是有一个循环在，我们暴露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太长了所以呢她就比较容易发现会有肌瘤的情况。那临床上其实我们有发现，就是如果是40岁以上，然后呢没有生育过，或者是有伴有肥胖啦，或者是他们曾经接受一些性激素治疗的人群，或者他患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多囊卵巢综合症等等，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子宫肌瘤的家族史，就是妈妈或者外婆都有的话，这个女生其实也是会很常见她会有长子宫肌瘤的情况。
蔡医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子宫肌瘤呢在患上的时候有什么症状吗？
其实大部分的子宫肌瘤它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因为很多女生其实都是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自己长了肌瘤。但是如果是说她们有症状的话，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可能就是有一些月经的异常啦，或者是有压迫的症状，甚至有一些女生可能会影响怀孕。
OK， 所以就是女生们当你们遇到刚才医生说到那些情况的时候就要马上就医咯。
是，这些症状其实它也是有一些原因的啦，像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刚刚说它会有月经的异常，因为呢月经的异常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子宫肌瘤它本身生长的位置还有它的大小。像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子宫肌瘤，如果它是属于那种黏膜下的肌瘤的话，它就会有一种月经量很大，甚至是经期延长，就是一般人不是3到5天的月经期嘛，它可能会拉到7到10天。因为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长期的月经量很大，或者是月经期来的很长，或者是有些人周期变得很短，那女生就有可能会有继发贫血的问题，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子宫肌瘤的症状。那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个就叫压迫症状，因为压迫症状的话就要看子宫肌瘤的位置跟大小，如果它体积比较大，它压到膀胱的话，有一些女生她虽然不会有月经的问题，但是她会有觉得一直好像尿频尿急的感觉。那如果她压到输卵管，有些女生就觉得很像排尿有点困难或者是尿液驻留的情况。那如果是她压迫了直肠的话，很多女生就会一直觉得自己很像有便秘的情况。有的时候呢便秘它不一定是肠子的问题，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妇科方面，比如说有肌瘤压到她的直肠，所以变成她会有排便困难。
这里还是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发现到身体啊有什么样的异常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去做一下检查比较好。
健康是幸福的关键， TFM 空中医生每周带你认识不同的疑难杂症。
TFM 空中医生今天邀请到的就是这个蔡佳颖中医师呢，跟我们来讲解一下子宫肌瘤。那蔡医师想要请问一下，子宫肌瘤对健康带来的伤害有哪些呢？
其实就像刚刚提到的啦，就是大部分的子宫肌瘤它没有症状，也不会有贫血啦，不会有那种压迫的症状，所以它其实对身体的伤害不是很大。就像刚刚说的，如果它的位置不好，它的体积长得很大的话，它就会有一些伤害。
那刚才我们其实就有提到说，子宫肌瘤呢是良性的肉瘤，那它会不会恶化成为癌性呢？
其实一般来说，子宫肌瘤它还是以良性的多见了。那如果是说恶变的话，不是完全不会，它有一定的恶变率，是临床的一个数据，就是大概在0.13%到2.02%之间，那个差异是有点大的，可能就跟一些生活方式啊，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及早去发现、及早去治疗，或者是他的一些并发症它还是有关系的。
OK， 这样他的那个并发症又有哪些呢？
子宫肌瘤的话，它会有一些并发症是我们觉得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感染，刚刚有提到，因为有一些子宫肌瘤它会导致出血的情况，如果长期的出血就是点点滴滴啊，有一些女生，我在临床上是有遇到一些女生，可能是因为肌瘤的那个数量比较多，或者是体积比较大，导致她一直会有内膜出血的问题。有些女生她们可以一年到头可能就只有几天是不出血，其他的时间都在点滴或者是来月经的时候，非常容易就是不小心就会引起子宫内膜感染啊，导致子宫内膜炎啊、附件发炎啊等等的。那如果她是黏膜下的肌瘤，她如果不小心排入阴道的话，其实也是很可能会导致一些继发的感染，所以感染是第一个最常见的并发症。那第二个并发症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如果她的月经量很大的话，她有可能会有导致一个继发性的贫血的问题。她们一直月经很大，然后月经来的太多，然后时间太长，所以呢她们的血红素当然就是会相对的不足，长期的话就会导致一个贫血啦，或者是就是每天都觉得很疲倦啊，没有力气等等的。那第三的话，有一种肌瘤我们叫就是有蒂的那种子宫肌瘤，你把它想象成好像是一颗瘤，就好像一颗水果，然后它上面是有像苹果这样有个蒂头，那这一种如果它是这种有蒂的这一种子宫肌瘤的话，它可能会因为你的体位变化或者重力的就是作用等等，就好像比如说很激烈的运动啦，身体的那种翻转啦，像类似像坐云霄飞车这样子的一些比较激烈的身体的晃动，它是有可能导致子宫肌瘤在那个地部发生扭转的，它就扭到了，那就会导致非常急性的腹痛，是需要紧急到医院去进行手术的。
那医生是不是也在说明患有这个子宫肌瘤的患者呢，是不建议做这些激烈的运动的？
也不能这么说，要主要是看她是长得怎么样的，因为有一些女生她的子宫肌瘤在子宫我们看起来就好像是在皮肤上长了一颗痘痘这样子的，那这一种的话基本上如果她的大小不是很大的话，真的是跳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我刚刚说她是有蒂的，她是感觉是挂在上面的，那我们就不建议。但是如果子宫肌瘤的体积非常大的话，还是要很注意，因为呢可能到时候如果你的太激烈运动的话，它可能不是地的扭转， 它可能是因为它的很重。我们常常会遇到有一些女生，她的子宫肌瘤的体积大过她的子宫的体积，子宫是异常的增大，有可能她的子宫会发生扭转也说不定，但是非常少见，非常少见。这会建议就是一定要看那个大小来决定她应该要怎么做，大小真的是非常关键的。最后一个我们比较常见的并发症的话，就是子宫肌瘤跟妊娠合并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因为女生我们刚刚有提到她在怀孕的时候因为激素水平的上升，所以肌瘤可能会有长大的情况，那如果这个时候呢体积快速的增大，它就很容易引起变性。那如果是妊娠的时候合并子宫肌瘤，也有可能会造成孕期里面的肌瘤的出血啦，或者是可能腹痛，或者是导致一些早产难产的情况，主要是取决于肌瘤的大小还有位置，还是非常关键的。
保持身体健康其实一点都不难， TFM 空中医生带你一同探索健康的秘诀。
蔡医师，我也想要请问一下，如果是患有这些子宫肌瘤的女性，你会建议她们动手术去切除这个肌瘤吗？
我会建议，我没有在阻止大家做手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手术有一个东西我们叫手术指征，手术指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子宫肌瘤的话，它大过5公分，或者是 他在近期的观察里面发现增长的速度很快，或者是他是多发肌瘤，或者是他有我们刚刚说的以上的并发症，比如说有继发的贫血啦，然后可能是有一些压迫的症状的话，如果这种情况之下，我其实会建议大家先做手术的，术后可能再做调理。因为子宫肌瘤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容易复发，所以就可以在手术之后服用一些调理的药物，让它不要的就是复发的这么快。
医师刚才你也是有提到这个肌瘤长的这个速度呢还是蛮快的，那有没有什么药物是可以抑制它成长的呢？
其实子宫肌瘤，因为我们在中医上是叫做真假，那一般情况之下呢，中医就是我们会认为说子宫肌瘤它跟我们的气血失调啦，肝郁气滞，或者是一些气滞血瘀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一般中医在治疗子宫肌瘤的时候，我们还是以就是辨证论治为主，就是看你是哪一种类型，然后我们会治疗。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自己啊，我个人就是针对一些体积比较小而且没有明显并发症的子宫肌瘤，或者是一些可能长的速度相对没那么快，但是因为会担心他马上就要到手术指针的一些肌瘤，我都会选择一些中药的保守治疗，去选择可能一些软坚散结消瘤的中药，让他的那个肌瘤本身就是比较稳定，长得不要那么快。那如果是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稳定的，或者长得很慢的，甚至他可以有一些缩小的情况也是可以有。
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 TFM 空中医生陪你健康过每一天。
TFM 空中医生早安，你好，我是 Lina。 那这个小时呢就有请到了这个蔡佳莹中医师跟我们分享子宫肌瘤的资讯。那医师，我想要请问一下，患有子宫肌瘤的女性该怎么样去调理身体啊，或是改善的吗？
一般来说，因为肌瘤本身就是患者自己不会有自觉的症状了，所以呢很多都是体检才发现。那这种类型的患者，如果他的位置跟大小其实我们刚刚说是对身体的健康影响不大的情况下，一般我就会建议他要么就是保守治疗，要么就是观察，就是定期的回去追踪。那如果有一部分患者他们已经出现一些我刚刚说的月经异常啦，或者是他有一些压迫的症状的话，其实还是会建议他们要对症治疗。那如果小的话还是一样可以保守治疗，那如果已经具备了手术指征的话，我还是一样的，就是先建议他们手术，手术完之后再进行调理，减少复发的几率。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刚刚说就是要怎么去改善。其实子宫肌瘤本身它很难被改善，但是大家一定要铭记一点， OK， 所有的女性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在心里记住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服用的所有的保健品或者是一些传统的然后一些产品，就是在可能一些网上购买的产品，首先你们一定要非常了解它的成分，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常常遇到很多人，他们会吃一些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可能没有经过验证，没有经过一些检测，所以我们很难说它里面具体的成分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会很担心这些会有影响。那如果是你们要服用任何的保健品之前，一定要先咨询药剂师，所以我们或者营养师，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都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的，比如说到药剂行去购买你想要吃的所有的保健品。你要跟营养师或者是那个药剂师要先沟通过，说你有这种情况，这种保健品到底适不适合你吃。那如果你要服用一些传统的中草药或者是保健品的话，还是一样的，一定要先咨询一个正规的中医师，让他先判断一下这个草药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草药，但是如果你有肌瘤它可能就是不适合你。
健康的开始在于了解疾病的根本，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TFM 蔡医师，我想要请问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这个子宫肌瘤呢？
说实话是没有的，因为呢说的子宫肌瘤它第一它的就是发病率是非常高的，第二的话它其实很多人都是没有症状，是体检才发现的，所以你很难去避免。再加上第三它是跟我们身体的激素水平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女生不太可能去预防这件事情，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因为你的激素水平的波动它长了什么东西，这个是很难去预防。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不要随便吃保健品啦，然后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肥胖啦，或者是一些服用一些激素的药品，它也有可能会有导致这种情况，不要擅自服用。如果你有服用的话，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然后尽量维持一个合理的体重。如果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有那种易感性，就是比如说妈妈有女儿也容易有，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勤劳一点的去做检查，争取就是早发现早治 疗。如果真的已经发现了，也不需要太恐慌，好好的去稳定它，控制它，保守治疗。只要它没有引起你身体的不舒服不适感的话，其实你就跟它和平共存就可以了。我还是希望所有的人，就是你们在服用任何的产品之前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因为现在真的是网络非常发达，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女生，她拿着她吃了一款新的产品，然后到我的门诊来问我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吃。那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不明白它们里面的具体成分是什么，所以也不好就是给太多的意见。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尽量了，就是从合理的饮食方面去摄取你们需要摄取的所有营养，而不要去网上购买所谓的很多的产品，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女性每一年的体检，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去做的，就是不要等了个三五年十年才去做一次的话，可能肌瘤真的是长得很大了你才发现，那到时候就比较不好处理。所以所有的这一些妇科的问题，我们还是争取一个就是尽早发现尽早治疗。所以体检每一年请大家都一定要去做好吗？
所以这个体检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像蔡医师刚才所说的，因为这个子宫肌瘤基本上呢都不会有症状。那今天非常谢谢蔡佳莹中医师，
谢谢。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九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